我今天是除夕哦，是真的感谢主给我们很多的节日。我想在这些节日里面，就是要显明神要祝福我们。就是到这个时候，好像在国内哦，就是大家祝福就是心想事成。不知道大家对新的一年有什么心想？我想这个事成，只有上帝能够来成全。所以就是上帝怎么能够来成全我们的心想，那就要看我们这个心想是不是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你看，神把圣经赐给我们，他要从我们的整个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情感，他用圣经里面的话要完全的被圣化，然后最后我们意志所决定的正是神的旨意。所以就是在新年一年，新的一年当中，不知道我们对神有什么期盼，就是说真的神的心意永远是要祝福我们。所以圣经里面一直讲到，每保罗的那个每个书信头这个前面总是说到，愿一切的恩惠平安从父神并基督耶稣那里而来。我们知道所有真正的祝福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有，才能够被成全的。真的很盼望，就是真的能够神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现在一起做个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可以到这里来敬拜你，来盼望你祝福我们。主啊，独有你是圣的，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祝福。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求你能够祝福我们在国内的亲人。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的得救祷告了很久。主啊，只有你能够成全，因为当你生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你有真实的信心。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没有时空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你的心意就是要将这永远的祝福将在基督里面那永存的那丰满的这样的一种哦，主啊，这样的一种丰满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就是万有的充满者，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但愿今天求你能够透过人一切的侍奉，人一切的软弱，然后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的心中。因为主，你是晓谕我们的神，你要向我们说话。但愿今天让我们都能够听见来自圣灵向我们心的深处的说话，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祝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里真的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谢谢主你的恩典，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这个刚才我们读了这个圣经哦，就是这个题目还是这个在约伯记看那个神的心意，就是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能够这个明白这个约伯记，那我们一定要知道两件事情，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读的那个旧人和新人，这个是一个基督徒你这真的一定要知道的。否则你会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会云里雾里的，你真的不知道旧约很多时候神在说什么。你看从我们父母那里，就是我们领受了这样一个，就是在神那里，我们在父母那里，我们承受了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旧，就是圣经里面称它为旧人。这个旧人就是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把这个旧人常常也这个把他这个把他说成，就是或者说翻译成就是肉体、血气、肉身、情欲。 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那个肉体和情欲来表达我们这个旧人。然后呢，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又看到了，就是说那里面又讲到的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就是我们从主领受的那一个属天的、属灵的、那永恒的、那不朽坏的、不会被玷污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然后呢，我们称为他新人。这个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那个新人是按着神的这个形象所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是一个新人。然后呢，就是这个旧人跟新人，我们看到啊，就是说神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个新人？因为神这个旧人在神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观念当中，在他的眼睛当中，就是说这个旧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旧人无法承受神的祝福，旧人他没法答应神的要求，因为这个旧人已经是活在罪和死的律当中了。所以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所以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人，就是说圣经里面说，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他要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不但一同活过来，而且升到天上。这个以前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也就是读读而已。现在真的感谢神，随着神的不断的带领，就是说真的是神要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超越的境界里面。这件事情上帝就是要来到地上来成全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他对这个约伯这样的一个塑造，这样的一个带领，这样一路的带领，他要把他带到一个荣耀的结局里面。这个结局我们看到在雅各书里面，神早就为他预备的，就是一个荣上加荣来改变他的生命。所以这个约伯记真的是他的主题不是受苦，他的主题就是要得荣耀。这个受苦不过是一个途径和背景，就像圣经里面说，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了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话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我们一定要来看看这个旧人，他的旧人这样的一个这个旧人，我们常常圣经里面就是把它称为是一个肉体。这个我们看看啊，就是说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有吗？第二章没有，我这个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就看到那里描述的就是我们在旧人的一个地位。他说我们这个旧人啊，就是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说那时第二节，那时你们在这些，第一节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没有活过来以前，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你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就是我们以前旧人的一个光景。圣经里面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说，神对一个旧人和对一个肉体，他的态度在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那这个肉体是一定要死的。这个在罗马书第八章就是 对，就是这个打出来的罗马书第八章6到8节，他说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他不能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的。你看这里说的体贴肉体的是与神为仇的，而且体贴肉体的，他一定带来死。这个死我们知道是跟神隔绝，还不是立刻我们这个肉身的死亡。所以就是你看第三节啊，他说的律法因肉体的软弱，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一直说律法是圣的，是圣洁的，是良善的。这个，但是律法都是神的话，但是律法。为什么呢？律法为什么软弱呢？律法就是在让你得永生的这件事情上，它是无能为力的。那律法是好的，只是因为我们这个属肉体的人行不出来。那神是怎么来做呢？就在他的儿子上，在他的肉体当中定了罪案，就是第三节那个地方。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这里实在看到神的大爱，因为在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说来了，他说我来了，因为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我来了，你为我预备身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我们死的，就是要在他的身体上定了罪案，然后呢，使他那个复活以后能够把他那个义能够成全在我们身上。那个义，也就是律法这个义，所以就是这个，这是神对肉体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圣经是神的话，这里面神说恨恶这个肉体，肉体因为什么带来死亡？肉体使我们这个人一直活在这个罪中，让罪在我们的身上一直掌权。让基督不能成行在我们的身上，让基督他应许亚伯拉罕所有的祝福不能临到我们，所以神一定要在这个肉体当中让他定了罪案，让他死，一定要解决我们这个人。我们看看这个旧约神是怎么来说的，我们看看这个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第一章。这个俄巴底亚书第一章，他是这么说：他说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我们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这里就是我们大概应该知道吧，就是以东是谁？以东就是以扫。我们再看一段圣经，那是在希伯来书第12章16节。恐怕有淫乱，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这个后面忘了，这个应该17节也是，就是说他后来就是要想得到这个神的祝福，但是他已经没有路了。为什么？他把那个神要赐福的那个长子的名分把他卖了。这里就说，你看啊，以扫就是以东，这个以扫就是代表了我们里面这个人的肉体。刚才我们读的那个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你看第一节他就说到神就是要差派使者往列国去，说起来，我们要以东征战。然后这节圣经，他不但是这节圣经，他一路差派使者，就是你看，他是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在以西结书、在马拉基书，在很多的多处的圣经，神一直说我要与以东征战，我一定要让这个以东永远的荒凉。这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说神一定要跟我们里面那个老我来征战。他一定要除掉我们这一个老我。我们发现神在我们这个基督徒有点经历，我们真的知道，神真的在我们的身上跟我们的老我，他是没完没了的。他一定要解决你这个老我。所以就是这个， 刚才我们再看看那个出埃及记第十七章，这一段圣经就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他说的，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些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做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近期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你看我们在这里看到，好像这个神是应该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是和平的君王，所以他是让这个所罗门来为他造圣殿的，他带来真正的和平，他带来了神跟人之间真正的和好，他带来了真正的神跟人，人跟人之间真正的和睦。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神一定要跟以东征战，就是指我们这个老我。我以前读这个圣经，我真的一直不知道这个亚玛利为什么他要与亚玛利人征战，而且说他要把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亚玛利人是谁，亚玛利这个民族，它也代表了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强暴。所以就是这个亚玛利为什么这么说呢？亚玛利在创世纪三十六章那个地方，这个大概没有，这个我们回去读圣经吧，这个我们真的要读圣经，要熟悉圣经。在创世纪三十六章那个地方说到，亚玛利是以扫的长子，他叫以利法，他叫以利法跟他的那个妾所生的。所以这个以东就是以扫和他的后代，以扫的那个民族。所以就是这里说神要把这样的一个肉体，这样不能承受神一切祝福，一直跟神为仇的这样的一个旧人，在我们生命当中全然除掉。所以这里说他要从天下全然涂抹，然后他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在历史上以东这个民族是没有了，但是你看到这里说世世代代要跟亚玛利人征战，就是说神一定要这个，就是跟我们要除去我们里面这样的一个旧人，因为一切的罪的根源都是从这个旧人来的。所以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洗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说的，我们旧人这个借着洗礼，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旧人跟旧人里面的一切同定十字架了。然后我们再来讲讲这个旧人，这个旧人包括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喜好，我们的兴趣，我们的对人生的一个计划盼望，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聪明，我们的一切都包括在这个旧人里面。神要整个的，他用他的话语把我们整个的这个旧人要更新过来。所以就是这个实际上神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是在创世纪二十五章的时候，实际上在那里已经给我们画了一幅画。我们记得吧，利百加，你看它里面有双子对吧，以扫跟雅各。这个圣经里面说，就是这个利百加，他就觉得这个两个小孩，他的两个儿子在他里面相争。这个实际上我们读圣经，真的我们要把这个，有一个老牧师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把一个活的基督读出来。为什么？因为真理就是耶稣，他是一个活的人，他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所以所有的旧约都是指向基督，所有的新约都是来就是应验新基督的。所以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读出基督。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你看这个怎么可能两个孩子在肚子里相争呢？所以他属灵的意义，他一定告诉我们些什么。所以在这里，然后呢，这个利百加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就对他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他这里面再给我画了一幅图画，在利百加的生命当中有两个生命在相争， 两个主。所以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一样的道理，一个属灵的，一个属世的，一个属肉体的，一个属灵的，一直在象征。所以这个我们这里差不多圣经看到这里的时候，那我们就再看约伯记，我们就比较容易了。然后我们再看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再把约伯他神对他生命的一个塑造，你去跟保罗的生命对比一下，你就知道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造的工作。约伯记不过是一个范例，在历史上一定有约伯这样的一个人。你看他是一个范例，约伯所走过的路程实际上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成圣的道路。所以这个我们再回到这个约伯记，我们这个，所以你看到啊，这个我们回到约伯记，所以这个是不是听了云里雾里？你想想看，这个约伯，上帝为他做见证，说你看他对这个撒旦说，实际上是一个夸耀，知道吧？你看我的仆人，你看见吗？我的约伯全然正直，全地没有像他那样的。然后呢，约伯确实也是，就是说这个约伯，就是这个约伯的忍耐啊，我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在约伯的忍耐里面，我们看到了他对上帝的敬畏。这个约伯就是说，第一次撒旦对他的打击啊，就是这个全都是身外的。然后撒旦对他的攻击，他都有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当面弃绝你。所有的在我们身上碰到的难处，撒旦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去怀疑神的爱，这一点一定确信无疑的。然后呢，这个，然后你看神真的非常信任约伯，然后继续跟约伯说，就是跟撒旦说，就是这个撒旦，我们看到他又到神的面前去控告。这些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都会发生，真的都会发生的。然后呢，他继续控告，然后再进一步，就是说这个神也应许这个更大的试炼临到约伯。然后呢，他就这个让他那个生这个疮，他如果生一个心脏病，里面真的谁都看不见了。如果说生个肺上面的病都看不见，他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疮，从脚跟到头顶，你想想看，约伯所要受的一种别人给他的误会也好，这种的羞辱也好，真的是。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约伯他仍然胜过了，他说的，我们从耶和华那里受这个接受了祝福，岂不也应该受祸吗？我们是赤身来到这个世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我们岂不也应该这个都应该称颂。他讲得非常对，就是说这个神给我们好的我们要赞美，那神给你的苦难呢，你真的也要赞美。因为神后面有一个非常，如果一个人有一个特别的那个遭遇临到他，我相信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只要跟随那条路，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祝福要领导他，一定是这样。约伯就是一个范例给我们看见。所以他说的这个约伯这个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然后呢，这个神的名仍然应当称颂。然后呢，最后你看到吧，最后这时候你看约伯认识自己吗？他不认识自己，他还不是很清楚的认识自己。因为我们在约伯记后面29章、30章、31章，那是约伯被这个三个朋友震怒了以后，激动了以后，他真正把里面的那个东西给震动出来了。我们真的啊，我自己真的不认识自己。我当时真的被神的爱感动呼召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为神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神就建立了这么强的心智，然后回到这个现实当中，在生活当中，哇，你失败的一塌糊涂。为什么？你根本无力跟亚玛利人征战的。亚玛利人的征战必须是靠祷告的。这个他的上文我们都知道，摩西的祷告，摩西祷告，然后呢，左手一个右手一个的扶着他， 他祷告举手的时候，这个约书亚在下面征战，你看他也要征战的。这个我们的肢体，所以在罗马书那里说，我们的肢体要献给神，成为承载那个义的一个器皿。这个很重要，你人要去的，你人要从埃及一直走出来，走到旷野，经过约旦河，再要走到，这个人都要走。但是你看到吧，他那个得胜完全是靠背后那个力量，他是从神给你的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怎么来的？就是凭借信心。神把这个信心给了我们，把起初的那个信心，因信以至于信，起初的那个信心一定是从神来的。我们怎么会爱神？我们怎么会可能认识神呢？你已经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当然神把那个起初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这个信心就把我们连到了与基督，连到了基督的里面。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神，就是这个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约伯他是敬畏神的人，所以神继续要荣上加荣的塑造他，因为神要把预定的，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末了的这个双倍的祝福成全在他身上。然后我们看到约伯神是怎么来成全他，他有一个很这个三个朋友把他带到约伯的身边，其中一个提曼人，提曼人就是以东的后代，提曼那个地方是出智慧人的，大概就像今天出哲学家的，所以他非常能说，把这样的一个人带到那个约伯那里，为什么？把他里面的东西激荡出来，因为约伯不能认识自己，就像我们真的不能认识自己，所以呢，神有一个办法，就是让我们认识自己。所以约伯，你看，经过三个朋友，他认识了自己。约伯在苦难当中，我觉得他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他不但认识了人性，在他自己身上，他认识了他人的一个本质。为什么？他最后不是说了，他说什么？我厌恶我自己，我厌恶我的生命，我厌恶我所说的一切话。这句话谁讲过？保罗也讲过，他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这些人都碰到了什么？碰到了光。所有碰到光的人，他真正才会认罪。所以认罪太美了，认罪的一个人就表示什么？他碰到了光，他被照亮了。所以约伯他三个朋友，神就使用他三个朋友，把他里面的东西都出来，让他认识了一个人救人的一个本质。然后我们看到约伯，他不但在他身上，实际上他在三个朋友身上也看见了。这个就随便讲讲吧，这个就是我这个人讲话没什么条理，但是真的能够透过这样的人，让神能够圣灵把他要对我们说的话放在我们心的深处，因为这是一条道路。每个基督徒，只要你是跟随主、追求主，你一定经历，不是约伯一个人要经历的。不过我们不可能经历像他那么重的苦难，因为我们真的承受不起的，在历史上也没有几个人。所以在这里我们不是宣扬苦难，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而且我们本身是一个有罪的，所以我们是彼此相恨的。所以就是这个，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怎么样给我们一条得胜的道路，怎么能够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个出路，能够走出来，在苦难当中一条出路，走到神为我们预备的那样的一个祝福里面，这个不可思议的一种祝福。所以就是这个约伯，这个你看哦，他怎么认识人性？你看到这个约伯记的第十九章，约伯在二十九章，在他的自述当中，我们看到神给他拥有了很多的财富，他这个财富他是不是独享？他因着敬畏神，所以他帮助了很多的穷人啦、孤儿寡妇，很多的人，咱们不细说了，自己去看。然后呢，你看到吧？但是当他遭遇苦难的时候，在十九节那里说的，他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还是他肉身当中弟兄姐妹，都不见了，都远离他，他的亲戚都断绝他。为什么？他问他借钱嘛，他什么都没有了，他从前帮助过的人都不见了。这就是人性，真的在这样的一种看见当中，让我们能够产生了对神什么叫神的慈爱， 神对我们的这种恒久忍耐，所以就是这个约伯看见了。然后呢，这个我想约伯肯定心碎，我想我们这些人也肯定经过很多的这种心碎，让我们都是从耶稣那里得到医治，得到修补的。然后这个约伯，你看我们看到，当约伯在最痛苦，他最感觉到羞辱，他最委屈，实际上真正的那个，你看到吧，他那个苦难的源头是从撒旦的攻击而来，确实不是因为他犯那么大的罪。然后呢，你看就是他真的最羞辱，最绝望，最感觉到失败。我们看到这个同时在29章、30章、31章，我们看到约伯的旨意，他里面的一种夸耀，有点而且超过了他的本分，那实在也是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也看到了约伯的敬畏，他的眼睛，他跟他的眼睛立约，不看不该看的，非常敬畏神的一个人。然后呢，我们看到了，就是在这个时候，你看上帝又做工了，就像跟在我们身上一样，就是他把这个以利户带来了。这个以利户，他对神的认识要比他的三个朋友这个认识很多。然后呢，以利户就是用一种，就是以利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者的一个模范，一个榜样。你看他一开头他就能够站在约伯的一个地位上，这个很重要，你要去帮助别人真的很重要，就是说你要设身处地的为他想。我顺便说一句，一个真正要帮助神的人，他的也经过很多，他才能够去体谅别人。所以我总觉得一个真正做牧师的，真正做一个神仆人的，他所经过的，他所尝过的要比弟兄姐妹更多，他才能够体会到，真的能够体会到人别人的心灵，别人的需要，而且他能够深深的体会到自己的软弱，别人的软弱。因为传道人跟弟兄姐妹都是一个人，我们跟约伯一样，在我的这个经历当中，你是失败又失败，软弱又软弱，你失败都完全爬不起来，一次一次神把你扶起来。所以在我以前的印象当中，我一直为一句话感谢神，就是诗篇里面，主啊，你用你的话将我救活。他的话进到我们里面，真的一种力量起来，一次一次把你扶起来。所以这个以利户是站在约伯的那个地位上，设身处地的为他想。然后一个人为站在他的地位上，他才能够真正的进入约伯的感觉，他才能够跟他感同身受。然后你看到吧，他接纳了约伯，他走进了约伯，所以约伯就安静了。然后他把约伯的困惑，三个困惑，为什么要遭遇苦难，为什么你这个选择的苦难，使你是选择苦难的对象，你怎么来选择，我这么好的约伯，为什么我要遭受这么大的苦难，这是他的一个困惑，为什么要有苦难。这个苦难降临的时候，为什么我一次次的呼求你，你为什么不答应。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讲了，因为上次我们讲过的，约伯回答了这个以利户回答了约伯的困惑。然后呢，以利户，然后呢，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一节经文，上次我们也可以看看，好像有哦，就是在约伯记36章15到16节，约伯告诉他，义人也会受苦，因为义人也要被神纠正。很多义人里面不好的观念，就是说这个救人里面那些很多的那个观念想法，或者就是说价值取向，都要被神纠正的。然后呢，然后约伯这个以利户告诉他，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的时候开通他们的耳朵。我们常常听不见神的声音的，真的，我们能够很好的读圣经吗？我们什么时候是最祷告最殷勤的时候？就是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读圣经是最卖力的时候？就是你真的是没办法的时候。所以神真的知道我们这个人性，人性就像罗马书那里说，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我们这个人的肉体已经是卖给罪了，你已经卖给罪了，你完全是一个罪的奴隶，你是活在罪和死的一个律下面，是无法摆脱的。所以神说的， 他只能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这时候他们去听神了。你看神的目的是什么？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然后还有一节，就是在这个最后以利户给了约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盼望，就是在38对吧，37节，就是21节那个地方。那没有就听我念好了。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晴，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有大能，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你看最后以利户给了约伯一个盼望，他说就是你现在约伯，就是说你现在的处境好像有云遮盖了，让你不能见到神，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你好像看不到光明，你也碰不到神，所以呢但是呢风一定会来，南风啊北风一定会来，这时候天又要发晴，金光出于北方。这个北方常常是指神的一个所在地，这个北斗星是不动的，所以就是说神要亲自的向你显现，神要来回答你。这个以利户给了神约伯一个很荣耀的盼望。然后呢以利户，你看哦，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经历当中也是，神常常在我们在非常困难的时候，在艰难的时候，在困惑的时候，在信心摇动的时候，在怀疑神的慈爱的时候，神常常在教会当中或者在周围的人当中给我们带来以利户，一定的，真的一定，就这样他都量好，我们的头发都被他数过了，所以他就把以利户带来了。你看到以利户让约伯起了一个什么，让他不能再翻腾了。一个人在不断翻腾的时候，他在不断的定义的时候，你怎么真的不能听见神的？所以以利户给约伯带来了盼望，带来了安慰。以利户很大的一个安慰就是告诉他，义人也会被神纠正，义人也要受到神的管教，那是一个爱的记号。所以呢这个约伯就安静了。在约伯记里我们真的看到约伯，他这个外面的东西全被剥夺，他那个里面这个就是这个外面全被剥夺，然后他又生病，生这样的一个这个很可怕的这样的一个病，他还能承受，但是他经不起三个朋友的这样的一个震动。你没发现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这个人有个特性，就是说人就是说比较容易吃苦，但是他不能吃亏。为什么？因为人的心眼太小，人吃亏很吃苦很比较容易的，就是说这个我们以前下乡种地觉得这个没什么，但是你吃亏，别人对你的一个误解，别人对你的不理解，别人对你的轻视，别人对你的不尊重，这个你会受不了。这个真的很感谢神，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这样的一直彼此的这样的一个相交，所以教会是一个真的叫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所在，神非常智慧的一个建造。我们在一起彼此摩擦，离得越来越近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冲撞，一定会有冲突，一定会有这些东西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也是被神光照的时候。我礼拜二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觉，就偶然的听到一段，就是一个人讲到，真的不知道他是谁，讲得非常好。他讲到什么？不要浪费光阴，他说的这个不要浪费光阴，要爱惜光阴。这个这是这个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你们要囤积一切的机会来顺服神，因为神在地上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就那么几十年，你人生真正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神来塑造你，让神 他的荣耀，他的神性来充满你。所以这个我们知道主耶稣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万有的充满者。他这位万有的充满者，他里面一切的永存的那样的一个丰盛要带到教会里面，带到你我里面。这就是我们活着的一个意义和价值。我们非常感谢上帝，他把圣经给了我们，他在这本圣经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生命之道，怎么能够得到这个生命。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约伯记。你看约伯是这个，就是然后呢，你看他安静了以后，安静了以后，这个以利户真正能够把他从这种的困惑当中带出来吗？这种的境遇当中能够带出来，这必须有一个超然的永恒的这个能力，必须上帝自己来做。所以你看所有的旧约都是指向基督，以色列百姓犯罪，先知责备到一定程度，总是告诉他们有这样的一位救主，等候吧，盼望吧，就是弥赛亚。所以在这里也是，你看到吧，耶和华亲自向他显现，跟我们一样。你看这个圣经我们以前真的读不通，就是说这个神怎么没有向我显现。实际上你看到吧，今天这个我们看到约伯，你看约伯这个神跟他显现，神跟他说话，这是上次我们也讲过了。神这个讲到他跟万物的关系，他跟他所创造的万物万有的关系，来向这个约伯来诉说他的全能。然后他又讲到跟受造之物的关系，他那么爱那么不可爱的那些动物，就是说他来向约伯启示，我们都那么不可爱，但是上帝已经跟我们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我们是他选民，神所定义的一定能够成全。所以这个他就是告诉约伯，他怎么能不爱我们呢？今天神也这么告诉我们，他怎么能不爱我们呢？所以就是这个我们看到啊，这个约伯，我们这个马上就跳过去，我们就看到约伯，这个以利户跟他讲了以后，约伯没有声音，表示什么？约伯还不是很服气。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出来，我还在这个，我的软弱还在我身上，我的苦难还在我身上，我自己能感觉到我那个苦没有被带出来。所以必须耶稣基督来，真正让我们能够活的就是基督。义人必因信得活，因信得生，就是因信得活，就是这个，就是只有耶稣基督是叫人活着的灵。所以他必须要来，神自己来。神自己来以后，你看约伯说，我从前奉闻你，有你亲，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碰到了谁？碰到了光，碰到了生命，被照亮了，那是一个真正的悔改。所以约伯第六节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句话在新约里面，这是耶稣说的，说什么？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而且说，耶稣接下来说，凡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凡爱惜自己生命的必失丧生命。这里讲到两个生命，就是旧造跟新造，就是这里就是告诉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你看他在约伯身上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叫什么？他真正的看见，他要碰到那个光，碰到那个光，接下来他就会认罪了，然后呢他就会悔改了。所以我们一讲到认罪，我们总是，实际上认罪跟悔改实在是一个太大的祝福。一个会认罪的人知道这个人是常常碰到光的人，然后一个人悔改，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这实在是神，这个悔改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呐、啊！你看一个悔改，你看在这个耶利米书，这个耶利米先知，神告诉他，他说你要写信给那些被掳的，是写信给被已经被掳到那个巴比伦去的呢？他不是有三批吗？犹大国这个被王有三批被掳。这个他就说，也不知道我忘了、哦、不好意思，这个寄到是被掳的那里的人去呢，还是留在耶路撒冷的人说的？神说什么？你们要悔改， 你们悔改，你们的心意转向我的时候，我就不把我想要降在你们身上的灾祸降在你们身上。所以悔改能改变人的一个命运，悔改整个的能够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你看约伯，我们这些人，我们在肉体里面，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你看到吧，我们凭借信心，一定是信心的层面，真的是信心的层面，信心的层面就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里面，连到基督的里面。所以这个约伯我们看什么都没做，约伯做什么了没有？那个刘志贤，我们打打那个42章约伯记42章啊，42章那个第七节那个地方，约伯，你们看到约伯他做了什么？他就是一个醒悟，他就是他的苏醒了，就像23篇，他的灵被神苏醒，他的心被神苏醒，他被神苏醒了，而且他看到神的慈爱，他看见了，他碰到了光。你一碰到神，你一定碰到光，一定的，你一定里面是有一个明白。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位生命的主。然后呢，你看他碰到以后，这个约伯他马上就看到他以前他怎么对待神的，其中这个以利法纠正了他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满口都是恶言，对人对神都是批评论断。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他对这个耶和华的误解是不断的升级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在里面约伯，我们给我们看到约伯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他虽然他误解神，但是他一直没有抓住神，一直没放。你看他前面几章的时候，他一直在一边在诉说他自己，跟他几个朋友辩论，他一边就祷告。然后到23章、23章、20几章的时候，他仍然说，我的肉体没有了，但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仍然活着，我仍然要面对的。他里面的信仰仍然产生这样的一种信心，所以他对神一直要有这样的信心，一直抓住神，他一直要跟神理论。要不要跟神理论？当然要，我们不明白，我们就是要去求问神。所以我们看到约伯对神这么误会，神没有一句责备的话。神责备了没？没有责备，真是神的慈爱。神深深地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太渺小，他的怜悯，神的怜悯使我们存活的。所以你看他什么都没做，然后呢，这个约伯醒悟了以后，为什么他能赦免他的朋友？他自己体会到，我对神这么深的误解，神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我应该也对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对我也是这么的误解。三个，我们顺便说三个朋友，我们真的不要成为这三个朋友。这个三个朋友，他们一直用一种因果理论，就是这种因果报应，让这些东西让约伯的眼睛一直从苦难当中，约伯的眼睛一直看着苦难。你知道吧，一人眼光一直看到苦难的时候，他的愁苦更多，他里面立刻失去力量。当一个人的眼睛定睛在基督身上，当你想到你肉体的时候，你立刻里面有一个，你看这个我们刚刚读的很多是思想当中的，就是在你心思意念这个肉体出来的时候，它是第一个战场征战的地方。你马上立刻你想到一句，就是说你要随从圣灵，立刻会有力量。你想到耶稣基督，你立刻会有力量。所以你看三个朋友的渔网，一个是这个，还有三个朋友他们拿出一分钱帮助约伯了没有？没有一点实际的行动。所以这种的好像他在为神，我们真的一个人的爱主，一个人什么爱神，他都会爱神，神看不见，人人都爱神，我们都会唱诗赞美爱神。你真正爱神，你爱弟兄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爱神真的有多少。这个弟兄那么不可爱，这个弟兄你在他里面你还有很多的这个怨气，你就知道你爱神真的是不太容易的。爱神是表现在爱弟兄身上，在爱弟兄的身上，在爱不可爱的人身上，你可以去度量一下，测评一下你真正爱主的心到底有多少。我们在这里看到约伯对上帝的敬畏，一个是神自己的证明，还有就是他的自述，那自述都是真的。所以这里你看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神要恩上荣上加荣的加给他。我们继续来看约伯，约伯什么都没做，他不过就是醒悟了， 他被眼睛被打开了，被看见了，他有意识到自己，他看到他自己完全无力达到神真正的要求的。所以呢，你看他转向神，他就做这个了。你看神自己什么，从苦境中转回，就是说这一点很重要，真的感谢神。他是神自己来成全的，成全在约伯身上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叫信心。我们无力跟肉体征战的，而是凭借信心，凭着神对我们的应许，凭着神给我们永远不必用他的血所立的这个约，而且他用启示所立的这个约，我们可以用这种的信心到神的面前去。我跟神说我胜不过肉体，但是我可以体贴圣灵。所以你看到神来成全的，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来成全的。他瘎子怎么能看见呢？瘸子他自己怎么能行走呢？长大麻风他怎么能洁净呢？这一切都是神自己来成全的。这实际上圣经一直在启示，这些东西人根本不能的东西都是上帝来成全的，这叫信心。所以这个太重要了，就是说，所以你看在罗马书在第几章，在第五章那里说什么叫恩赐啊？恩赐是神叫我们在许多的过犯当中都可以被称义。因为什么？因为十字架，十字架能够已经将我们这个肉体，就是等等我们读的那个经句哦，我们这个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定在十字架上了。十字架死也是一个大能，他将这一切完全的被处死，这个被成全的。这个我讲讲我的那个，就是说我那个什么，我在南京，我这个我在南京讲这个侍奉了13、14年，回到上海，回到上海以后一直被神光照，我真的什么都行不出来。我听这个道，听那，用拼命用各种方法，真的能够来这个里面的这种的沮丧，对自己的绝望，你这个真的就像保罗的那个呼喊，我愿意行的善行不出来，不愿意的恶我出来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驱使的身体。这个在座的有没有呼喊过这个？如果我们还没有呼喊过，那我告诉大家，你还得走一段蛮长的路，这段路蛮长的。我真的，我说的，我意思就是说，你看你是个传道人了，我想到了死，我知道这个基督徒真的很忌讳的，不能自杀的哦。我跟神说，我说的，如果我一直不能这样遵循你，真的是你还不如让我死了好。我真这样祷告，然后所有的磁带我都不听了。然后我说的，主，我还是回到你那里。我就这样的看到约翰福音，就是第六章还第五章那里说，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句话它不是一个道理，它真成为一个生命到你这里，我整个的人一下变掉。这个年代几几年我忘了，就是说在上海我每天要买菜的，到自由市场讨价还价。我们这个救人真是这样，如果你一比较呀，真今天你这个讨价还价吃亏了，你会不舒服一天半天，真的是这样呀，太痛苦了。是神为什么要解决这个救人？所有痛苦的根源就在这里面，就在你救人的里面，一个眼神一句话都让你受不了。所以就是说这一天啊，这一天神让我整个的经历就是说，到自由市场买菜不用讨价还价，然后每天活的那这一天活的那么开心。但是这个持续了一天半，马上又回到老样子。这个为什么生命没到那个程度？所以神要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生命成长。肉体是一个拦阻，亚玛力人拦阻，你看出埃及没多长时间他就开始来攻打了。这是一条什么路？从埃及出来一条什么路？生命长大成熟的路。这是一条什么路？是不断地去承受神的应许和祝福的一条道路。这个拦阻是最大的，不但是亚玛力一个仇敌，很多的仇敌在四世纪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个征战完全是靠祷告，靠那个力量的。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神自己成全的，神给我经历了一下，然后呢就是这个在我的经历当中，神多次的只是用他的话来坚固我的，他的话进到你里面就成为一个力量。这个呢印象很深，就是 这个约伯记，我为什么会讲约伯记？我真是经历了约伯这样的，我就天天盼什么，我就每天盼我什么时候能够从旷野出来，天天说这个小敏有一首歌，就是说大而可畏的旷野，天天跟神说我什么时候能走出来就好了。因为我听说过，就是到了这个约旦河救人就脱落了，哇，这个你就怎么样，这些道我们听过，总是在想哪一天能成全，真能成全吗？就像这里他把约伯成全了，苦境中转回，而且让他那个生命真的被升华被提升，就像在玄凤当中他把你提起来了，让你属地的一切，你的眼睛看的是属地的，你心里盼望的是属地的，都是属世的，然后呢这些东西都缠累你的，神把你一下子脱落，你都不知道怎么脱落。我是神给了我一句话，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一次就是已经来了你们教会，我是在准备礼拜三大概让我分享吧，我觉得这个十字架太重要了，这个你只要讲十字架，你不信去试试，你只要讲基督，你只要讲十字架，攻击一定来。然后呢就是他吓得我真的是真的是胆战心惊那种的东西，我真的拔腿就逃，就这是白天啊，这样的一个诠释。然后不行，我说的我的赞助，然后我说的我的祷告，一祷告这个话出来以后，那个诠释立刻烟消云散。然后过了没多久，我突然发现我每天活在喜乐当中，我来加拿大这个一年半两年里面天天喜乐，天天这个真的是没法形容的，真的一切都那么美好。我妹妹老是跟我说你换了个环境，我说不是，真的不是，神把你带到一种完全的安息里面，真正的那种的平安里面，这是可以经历的，而且那种容易缠累你的罪完全的被脱落，不是你用力的就没有了，你就不盼望了，你对世上的这些东西真的不盼望，不爱慕不渴慕，所以你跟你的儿女相处就比较容易，因为做父母的常常暗示了儿女，希望他赚更多的钱，希望他得到更多的鼓励，他你要读这个，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父母做父母的常常给儿女很多的压力，实际上神都能成全，神成全了。所以这个真的是没法形容，这个救恩太不可思议了，上帝的美善，他的慈爱和良善，哇，我就觉得我每天说的要认罪，这个教会也说要认罪，我总觉得这个罪认不出来。后来神这个的就是你走到瓶颈了，所以神继续让你看到你里面，你到了，你就是到了迦南美地，你还有征战，你救人里面你还有许多的东西，还是这个要被神对付，但是比较容易了。你只要肉体东西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肉体不一定是坏的，也有好的，出于你的都是救人，出于你的都是出于肉体跟情欲的东西，你只要跟神说我不要这个，你看这个意志转向神，这就是一个信心。然后这个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说就是什么，圣灵，随从圣灵，体贴圣灵，他一定把你带到生命平安，这是立马的。你看你活在肉体当中，你在恨一个人你还能祷告吗？你在埋怨这个人你还能唱诗吗？你还能真正赞美？不能的，你立刻进入死地，而且你这个人满身的火气，然后你把这个死亡还带给别人的。但是你怎么能够，你马上跟神，你意识到这个，你只要真的就是祷告，你的祷告，你的意志转向神，你跟神说肉体里面出来的就是这个东西，但是我要体贴圣灵，我要随从圣灵，只有上帝能够成全。你可以读这些圣经，就是亚玛利人完全靠征战的，完全就是上帝自己来成全的。你只要有这种的，就是读，所以读经很重要，这个读经神应许能够融在你生命里面，你马上在祷告的时候 一幅幅图画一句句的话出来的时候，你只要想一想，不用这个背全文的，不是鼓励大家不背圣经啊，因为我知道约翰在背那个罗马书，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就是说太棒了，是你只要这么想想，圣灵立刻来做，这是天天能够经历的，这是每天能够经历的。所以就是这实在是一条道路， 然后我们稍微看看这个保罗，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新人跟旧人。我这个这个我们看看这个最后一节，就是在罗马书七章，对吧？罗马书第七章那个地方，罗马书第七章那个地方十四节，他说的：“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不是律法不好，是肉体无能。所以神在对罪案中定了这个肉体中对了定了罪案。所以这里说，是已经卖给罪了，你是无力挣脱的。你不要用自己的努力，真的用不着。你祷告跟神说就行。然后你看这个里面说。”这个十八节，这个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是保罗被光照了，所以他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这是一个，这不是学来的祷告，这是一个真正被神光照的。保罗为什么是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那里说的这句话？因为他走的道路越离光越来越近了，真的看到什么叫人的一个救人的一个本质。然后说的，我立志由善由的我。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不愿意的善反倒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早去做，若我做不愿意所做的恶，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做的，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有个律，就是在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与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里面的神的律，里面的意思，这个小字是里面的那个人，就是那个新人，那个新人他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在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犯罪的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你看到这里面，你们读英文，这里面知道这是一个单数，这是一个罪卖给罪了，他像一个人一样控制你，就是说你一定，所以你对自己也不要太失望，因为你这个旧人是行不出善来，你行出来很多东西也正常。然后呢，神要给你什么？给你一个光照。但是呢，你要回应神，你要痛悔，你不要那个东西，你要跟神，我不要这个东西，我不要恨人，我不要贪心，我不要真的看到别人好我就酸溜溜，这个东西都不要。这个别人一不尊重我，我马上有一个反应，这个东西我们都不要，要跟神说的，这是一个敬畏，这个要，这非常重要的，这个对神的回应，我们常常说。所以这里你看到，这里讲到有一个律把他掳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为什么到最后在腓立比那里说，他说的，我有一个秘诀，我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我都能够相处，我能够处卑贱，能够处贫穷，能够处丰富，我什么，我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我都能处。因为什么？我得了一个秘诀。什么秘诀？靠着耶稣基督凡事都能。为什么？他走过了这条路，他经过了那个挣扎，不可能没有不走过这条路的，他经过了这个挣扎。然后你看他后面说，这样看来你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个后面一句也很重要，这样看来内心顺服神的律，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这样的一个胜过完全是靠着圣灵，完全是靠着神不断地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去与他同住，接着这样的一个内住，你才能够真正的顺服圣灵，非常重要。内住在基督里面，住在基督里面。约翰一书一直告诉我们，你要住在基督里面。我怎么能住在基督？就是凭着你的信心，你的信心把我们连到基督里面。然后这个信心就是说，这个你看到为什么在加拉太书说律法是训门的师傅，你都要行，不要说我们行不出来，不要行了，要行的。你只有在行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分辨什么是出于你自己的心，什么是出于神的心，你才能够去分辨，你才能够真正看见肉体里面毫无良善，你才能看见，你才能够知道我这个旧人根本就行不出来。你没有行过，你怎么能分辨？你怎么能够知道这条路一定要走的？神告诫我们，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神你看罗列了这个十个，就是神不要的，心里有的或者行为上的，这个东西都是旧人，我们都要恨他，我们要跟神一直要转向神，这个情感上也站在神的一边， 神不喜欢的我们也不喜欢。然后神后面又说了十样，那是一个 新人，而且他的上文告诉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这个上面的事就是指基督的性情，这就是新人，他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东西我们要常常思念的，那是一个什么，我们活着的真正的意义。几十年才，光阴非常的快，一年一年。所以这个我们都要思念，你要体贴，你要思念，你要爱慕这些东西，你要敬畏，就像约伯一样。为什么成全他身上，我们在他的自述里面我们看到他是这么敬畏神的一个人。所以神要恩上加恩，荣上加荣的能够再把这些祝福给他，把永恒的长存的不能改变的给他，而且在今世完全能经历的。所以就是这个我们看到保罗这个就跟约伯的对比就不一样了。你看这个在那个哥林多后书，我们看到约伯所保罗所遭遇的苦难不亚于这个约伯的。约伯不过曾经拥有过又失去了，而保罗从来就没有把这些东西，他没有拥有过。而且他在腓立比书，他把基督跟这些拥有的这些属地的东西，他对了做了一个对比，说的对比的说法就是自保跟粪土。然后你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个十一章，那也是保罗的那个自述里面，我们看见他所遭遇的，他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他怎么可能走得过去。你看这个鞭打，这是一种羞辱，心灵的羞辱，然后身体上的打五次，每次四十，里面都有一个钩子的，真的是皮开肉绽的。你看保罗要经历这么多的一个难处，然后你看我们看到约伯，约伯在他朋友的那个震动当中，他那么多的埋怨，但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到保罗，保罗怎么说，如果有人咒骂他，他就什么样，他就为这个人祝福，有人如果逼迫他，他就为这个人，这哥林多前书那个地方我背不出来了，就是说这些反对他的、逼迫他的、咒诅他的人，他是善劝、祝福，还有就是为他祷告。这你看到吧？保罗是一个到了这个程度，你看到他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他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程。14年以后，他写的这个十几年以后，我的印象当中，他写的第一封书信，他是已经信主十几年了，所以这个就是比较成熟了。你看到这个里面，他就活出来了。所以就是说这个你把保罗跟约伯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一定要在约伯的身上有一个塑造的工作，这个塑造的工作最后神亲自向他显现，让我们能够看到所有神要加给我们的意义。为什么他说加给的完全是基督成全的，但是这条路你要走，在这条旷野的路上的时候，虽然好像你没有得到很丰盛的东西，但是它是什么，它有云柱火柱的陪伴，它一直有上帝的陪伴，它一直有供应的。好像是你看没有埃及的韭菜那些东西，好像你像诗人一样不能任意，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干什么，好像又很有节制，但是你有上帝的陪伴，真的就在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安慰，很多的扶持，很多的很多的，就是说真的你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去认识神的美善。所以这个12点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这实在是不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真理，能够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经历的。不管你是属灵的不属灵的，这个认识神不认识，只要你愿意要，你爱慕那个义，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只要真正的被神的美善所吸引，你都能得到。神要把在这样几十年的光阴当中，神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来自永恒的，而且在今世里面就是我们完全能享用的。你想一个人他是柔和谦卑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你在家庭当中，在妻子儿女，你肯定要找这样的一个丈夫，找这样的一个妻子，你找这样的一个老板，你都愿意。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是对带去你的脚中无论到哪里给别人带去祝福的，真的把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向传递的。所以真的感谢神，就是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那是我们碰到光了，让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真的让神 能够让神有一条路，这个让神能祝福带给我们。所以今天这个我们真正生命的成长，真的不是这个你读多少的圣经，不是你祷告多少，真正生命成长的秘诀就是你怎么样来顺服这位基督，你怎么样来顺服这一位神他所说的话。如果你真相信这份神是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是给我们带来生命之道的，那你就要听他的每一句话。这个让我们互相勉励，因为我们都在这样被神建造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后面我们面临聘牧，所以我真的盼望弟兄姐妹对一个牧者不要太多的这个，你不要就是说他也需要一个成长的空间，他也需要一段路程的。所以我上次跟童宇说，如果是调查我，就是去你们去了解一个，这个我肯定被枪毙的。为什么？在我刚刚被出来，一边呼召神，一边天天跟这个老公吵架的，真的绝对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直被神光照，然后一直经历了什么叫罪得赦免，这个救恩实在是一直把我们扶起来，带领我们走到今天。感谢主，要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满身是口，我们也难以数说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一直用你自己的美善，用你的荣美，用你不改变的对我们的爱，主啊，在吸引着我们。主啊，真的是我们看到你的心思是何等的广大，你在基督里面那么多宝贵的应许，主啊，真的不断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真是被你的爱所激励。我们真的感谢你，圣灵一直把你的爱显明在我们的心中，圣灵一直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经历你爱的经历当中，我们的信心就这样被你建立起来。我们是何等的感谢和赞美你。哦，主啊，谢谢你，真的谢谢你的宝血，谢谢你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在把我们摆在基督里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有一个全新的创造。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真的让我们能够常常像玛利亚那样，哦，去真的能够去选择那上好的福分，让我们常常坐在你的脚前，哦，能够去听你那永生之道，那真正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永恒的盼望和福乐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之道。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也谢谢你，真的，主啊，真的我们把聘牧的事情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何等的盼望，主啊，你真的把你的旨意，把哪一个仆人带到这个教会当中，把你这样的一个心意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因为我们会判断错，我们的观念会错，我们的感觉也会错，但是主，你永远不会错。哦，主啊，我们感谢你，圣灵会引导我们。哦，主啊，真的，我们也深深的知道，只有出于基督的才是永存的。哦，主啊，谢谢你，主啊，求你真的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带着一个新的期盼到你的面前，我们盼望我们对你的认识，我们对你的爱都比明年，哦，主啊，真的是比去年更多。哦，主啊，真的是求你的祝福能够真的能够厚厚的临到，哦，这教会，因为这是你永远的心意，就像你地上，哦，这真的是来这么为我们成全的一样。主啊，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